用真诚的爱心对这些小动物啊，不仅对这些小动物，对植物也不例外啊。我们这个花园里面种了很多花啊，很多是树木，还有这些蔬菜啊，在山上我们自己种蔬菜，我们也是用爱心对待它啊，爱心照顾它，花开得特别美啊，开得香啊，这些小树蔬菜长得特别好啊，我们不要用化肥啊，不要用农药，完全没有，是以爱心来照顾。有感应呐，连树木花草都有感应呐，这使我们想到古时候传说的孙公说法万石点头啊，连石头都有感应，这个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效应，现在我相处的只是到植物啊，植物跟我有感应啊，石头还没有，僧功的功夫比我还高一等，我还达不到他的功夫。这都是跟诸位说明，命由我做，福自己求。我这一生当中50年学佛所体验到的命运完全转过来了虽不敢说得大自在大圆满，但是自在圆满呢是接近了，有信心呢可以得到。下面文字上说，世书所称地位明训，古圣先贤著作里面所说的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教训，我们要相信。说我教典中说，我是云谷大师，他是出家人啊，我教的那就是佛教，佛教经典里面讲啊，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我们凡夫不能无求啊，我早年学佛心里也是有需求啊，张家大师看出来了告诉我，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是他老人家教我求的方法袁了凡是云谷大师传他求的方法，我求的方法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言语比云谷简单非常有效果他告诉我，你在真心祈求的时候没有感应求的时候没有感应，这什么原因？你自己有业障障碍呀，不在佛法那一边，不在外面意思障碍不在外面，障碍在自己本身本身有业障，只要把业障除掉，感应就现前，有求必应。我就问他了，向老师请教了，我说这个业障怎么除掉呢他跟我说忏悔忏除业障，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头说的然后教给我怎么忏除呢，绝对不是去拜梁皇忏拜谁忏，不是搞这个所以我遇到这个老师 真的是个好老师啊。他说，不在佛法，不在这个形式，要在实质。什么叫实质呢？后不再做。比如我们起了不好的念头，说了不好的话，做了不好的事情，现在知道这是罪过了，这是错了，从此以后我不再错了，这叫做真正忏悔。这样才能消除业障。假如你在佛菩萨面前念经念咒以为忏悔了，念完之后再造，造了以后再去念，这个没有用处的。这是完全错了啊！我的老师跟我讲实话，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比如讲到戒律，他非常重视戒律。我跟他三年，他提到这个戒律的重要，总提了几十遍，我的印象最深了。那怎样持戒呢？他告诉我，不必到哪个地方求法师去受戒，他是用不着。他说那个没用处。我说那怎么做呢？学一条，做到一条，这一条你持了，比如不杀生，你真正能做到了，对于一切生物绝对没有杀害的这个念头，你这一条戒就圆满了。不一定要去受戒，到戒坛受了戒了，受了戒你做不到，你就全破了，全犯了，那罪上不是加罪吗？所以老师教导我是这个方法，学一条做一条，做到了那你真正受持了。所以我学佛得力于这些大善知识的教诲。那么在前年我遇到新加坡的纳丹总统，我们在一起吃饭，纳丹总统告诉我，他说我，他是这个印度教徒，他说我最佩服的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听呆了，这个话，几十年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这几十年当中。我就没有听人讲过这个话，我听纳丹总统讲，这内行人呐，这个人不简单呐，所以我对他也非常尊重，所以我们要懂得究竟怎么个求法，真正消除业障啊，有求必应，但是业障习气重，这个不怕。我们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来消除。你看了凡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我也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你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啊，不是说断就断呢，哪有那么容易毛病习气自己一定要克服，常常提醒自己。所以古人重视读诵非常有道理，我自己这一生能成就，我知道我得力于讲台，我40多年没有离开讲台，天天在讲经，天天劝别人，天天劝自己，别人有没有得到利益我不知道，我自己真的得利益了。这就是佛法常说的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熏修，怎么能成就？我们的毛病习气是无量界熏习而成的，都是常识熏得的。 现在我们要把坏的习气、恶的习气舍掉啊，要学古圣先贤，要学诸佛菩萨，还是要时间呢、啊、所以如果没有相当长的时间，要有决心、有毅力啊，断除自己习气，这才能圆满成就。诸位同学大家好，前面讲到有求必应，云谷禅师特别加强语气说，妄语是佛门的大戒，诸佛菩萨怎么会欺骗人呢？这些话都是帮助了凡正进信心。了凡先生听了之后，他说：“语静悦。”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呢？了凡进一步向云谷禅师请教，他说：“孟子曾经说过啊，求则得之，啊，是求在我者也。啊，那么道德仁义，以为这是我，啊，我可以求得的，功名富贵呀，身外之物啊，如何能够求得？”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啊，汝自错解者耳。如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干无不通。求在我，不得得仁义道德，一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德也。”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云谷禅师毕竟呢是老修行，这个了凡跟他见面，了凡先生35岁，云谷禅师这个时候69岁啊，而且是一个真正修行得道之人。我们中国俗话称得道啊，啊，真正开悟啊，真正的其如佛菩萨境界的人啊，所以孟子的话没有错啊，你错解了啊，孟子话哪个地方没错？你错解在什么地方？此地没有多说。我在上一堂所讲的，诸位要能够细心去体会，云谷禅师这两句话，你自然就明白了。下面他举禅宗六祖的话来说，这是在《坛经》上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方寸呢，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地呀、啊。祸福吉凶都是念头变现出来的，不离方寸呐、啊。从心而觅，干无不通。啊，我们求感应，求感应从哪里求呢？从真心里面去求。所以，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啊！你要懂得求的道理，你要懂得求的方法， 如理如法，哪有求不到的呢？啊，事出世间最难的是成佛啊，成佛尚且可以求得，何况世间功名富贵啊，那简直就是鸡毛蒜皮吧，算不了什么嘛，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啊？我们今天求最重要的通啊，啊，什么叫通呢？这个通就是贯通空间维次啊。我这样说，现在人比较容易理解啊。用什么方法来贯通？用真诚心啊。什么叫诚啊？什么叫真？真就是没有妄，不是虚妄啊，一丝毫的虚妄都没有啊。什么叫诚呢？清朝晚年，曾国藩先生说得好啊，他读书给诚这个字下了个定义，一念不生是为诚。这个定义下得非常正确，佛法里面讲一个妄念都没有啊，你这叫真诚啊。真诚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就是自己的真心。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变现出来的，你把真心本性找到了，哪有不得的道理呢？这些理事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啊，稍稍涉猎大乘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一些教诲啊。那什么人得受用呢？依教奉行的人就得受用了，就得利益了啊。如果你读经啊，你只会读，你不了解经里面的道理，不了解它的意思，不能把这些道理方法落实到自己生活行为上，你得不到利益，那你还是不通啊。不通虽有求，不会得感应。我往年啊提起这个事情呢，大概是30年前了啊。我在台北西门町的法华寺讲地藏经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经的时候，广庆法师还来听过一次啊，他坐在蒲团下面。有一天我讲经下来了，有一位法师住在基隆，听到我讲这个感应的事情，他来问我，他说：“法师啊，你讲的这个感应呢，不靠不住啊。”我说：“怎么靠不住呢？”他说：“我天天向佛菩萨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了，都还求不到。”我听了就笑一笑，我说：“法师，你那个道场住多少人啊？”他说：“就是我一个人住啊。”我说：“你一个人住啊，没有要一个电冰箱的必要啊，所以你求不得。”哎，我说我呢，这些年当中啊，又求必应。那他问我求什么呢？我说我要讲经，我需要参考资料。
啊，那个时候在台湾找这些经书典籍相当不容易，啊，很难得有人给我介绍香港的智开法师，我跟智开法师没有见过面，以为他是个老法师，啊，每一次写信呢，我都恭恭敬敬称老法师，以后见了面才知道我们两个同年。啊，智开法师对我帮助很多，凡是我所要的这书籍，他尽量给我收集，收集寄到台湾给我，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他，没有钱呢就欠住，啊，这个对我的帮助太大太大了，几乎我开的单子所要的这些东西都是要估计他都替我找到了，其中只有一部啊时间最长半年，啊，中观论述，啊，这一部书的时候他六个月之后才寄给我，啊，很不容易找到，所以我跟这位法师说我有求必应啊，啊，我求的是求的道啊，是我所需要的，你求了个电冰箱啊，你没有需要啊，出家人在物质生活上应当清苦啊，不应当奢华啊，你的那个求不如法，我的这个求啊如法啊，如法如理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说深信不疑，所以从心而觅，感悟不通这八个字就是有求必应的理论与方法，是求在我不读道德仁义可以得到，啊，身外之物功名富贵也能得到，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与得益，我们应当要发心求善，不要求恶，啊，这个样子才好。下面文说，若不反躬内心而徒向外痴求，则求之有道啊，而得之有命，内外双实，故无益。大师这些开示句句话都非常重要，啊，我们想求不论是求内在的德行或者求外在的啊，这个自身之具，就是我们生活所必须的，如果你不反躬内心，这个求是反躬啊，回头啊，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啊，你要向内心里面去反省啊，向内求你能求得到，如果你不能够反省，不能够充实你的德行，只是向外面攀援啊，那你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这个道就是你求的这个方法，你求的理论，比如像现在我们在许多这个资讯里面看到啊，书店里面看到啊，这个世间有一些商业的巨子啊，他们成功啊，写出他们自己奋斗成功努力的经验教训，提供一般人做参考，你用他们这些理论方法去求，那你要是求得到了，那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没有的你还是得不到啊！啊，为什么呢？你不是向真心里头求，你不是向心性里面去求啊，这种求法呢必然是 内外双实，故无业。我们看到今天社会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这一段是大师提醒了我们。啊，下面这一段呢，这就是要讨论呢改造命运的方法了。啊，文也有其小段，啊，头一段呢是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过失，确实反省，把这个根源找到。啊，你比如他命里面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什么原因？啊，寿命短，寿命短是什么原因？应问：孔公算如终身如何？云谷禅师问了凡：孔道长算你的命，你这一生的流年怎么样啊？予以实告。啊，了凡老老实实。向云谷禅师报告，云谷曰：汝自揣印德科地否？印生子否？你回过头来自己想想，你应不应该得科地？啊，这讲公民，你应不应该有儿子？一定要向内反省呐，欲追寻良久。啊，他听了云谷禅师的话，啊，想了很久，说不应该。啊，了凡是个读书人，是个聪明人，啊，他想一想。想出了不少的理由，科地中人呢，类有佛相，与佛不，又不能积功累心呢，以积后福，今不耐俱烦，不能容忍，时候以才盖人，执心执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佛之相也。其一可地在了凡一回头一反省，就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了，这个难得了。所以平常很少说话的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是不大跟人说话的，有的时候一天一句话都不说的。他能跟了凡说这么多的话，不容易呀！啊，这也是古人所谓的啊，这是真正遇到了知己啊，所以啊才说了这么多话啊。了凡一想，这我不应该啊，为什么呢？科地中人呢，就是官场当中的人物。都有佛相啊！啊，他说我自己呀，福太薄了，没有福，怎么能够去考中科第？啊，那么再加上他缺点很多，啊，他不能够啊积功累行。以积后福啊，积是基础啊，从基础上培养自己的福德，他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下面说的，他不耐俱烦，就是太繁琐的事情他不愿意做啊，又不能容忍，心胸狭小啊，容不了人啊，时候以才盖人 这个盖呀、啊，就是遮盖别人呐、啊，啊，把别人压下去啊。啊，现在人家喜欢出风头，啊，喜欢呢压别人，啊，执行执行，这个执行执行在此地，意思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并不是啊这个古圣先贤经教里面讲的执行执行啊，那个维摩经里面讲的。执行是道场啊，那执行那个执行执行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个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啊，这是毛病习气啊，所以轻言妄谈，说话就是不通过大脑的，啊，随随便便妄说的，那么像这些都是破佛之相。啊，所以他自己了解啊，我这么一大堆的毛病，天天造业啊，当然没有办法了，考中功名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科第都是讲。参加国家的考试，取得了学位啊，我们现在人讲的学位，在从前也是三个学位啊，秀才、举人、进士啊，相当于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称为学士、硕士、博士啊，三个学位，这是说明他。不应该考取功名的原因，他没有福。然后接着呢，再说，他也不应该有儿子。地之会者多生无啊，水之清者常无鱼啊。先说两句成语。这个地呀，我们看到这个地很肮脏，肮脏它会长很多东西啊，这土地肥沃嘛。这水清呢就没有鱼，这鱼好洁，它有洁癖，亦无子者啊，好洁。变成了洁癖了啊，这怎么能有儿子呢啊，这是第一个没有儿子的不应该生子的原因。活气能与万物与善怒，亦无子者耳啊，活气非常重要啊！啊，谚语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国家上下能相和睦，这个国家哪有不强盛的道理呢？啊，如果不和，那就是衰败的预兆现前。就和比什么都重要啊，他没有和气，常常喜欢发脾气啊，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我们讲的共高我慢，狂妄自大，没有把别人看在眼睛里头啊。了凡是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想想啊，这不应该生儿子。第三呢，爱为生生之本，人为不育之根，于清晰明洁，常不能舍己救人， 一无子者三啊，这是第三条，不应该有儿子啊，爱慈爱啊，是生生之本啊。他呢，没有爱心，心地很残忍啊。这个人是残忍的、啊，残忍是不育之根呐、啊。他说我对自己的名节非常爱惜，因为爱惜自己的名节就不能够舍己救人。这是不应该生子的第三个原因。接着他说：“多言好气呀，一无子者四。”啊，他喜欢说话，喜欢发牢骚，喜欢讽刺人，啊，现在是喜欢挖苦人，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了，叫别人下不了台。啊，也就是喜欢作弄别人。这是不应该有儿子第四个因素。善淫摄精，一无子者五啊，喜也，欢喜喝酒，常常喝醉，伤害自己的精神体力了啊，这也是不应该生子的因素。又好彻意常作，不知宝云玉山，一无子者六。喜欢长夜啊，彻夜常作，晚上不睡觉，不知道保养元神。这些都不应该有儿子啊！纵然生于那个儿子也短命，其余过物尚多，不能细数啊！反省反省，自己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说到彻夜常作。佛家有不倒丹啊，用打坐代替睡眠。我讲这个话有毛病，你们要会听得懂。打坐在定中啊，是清醒的，不是睡眠的。如果用打坐代替睡眠呢，不如躺着睡得舒服啊，这坐着睡着都难过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初学佛的时候非常羡慕啊，这个人能学到不倒丹多好啊，连床铺都不要了，生活越简单越自在啊！我曾经向李老师报告过啊，我说我学这个好不好啊？因为我在台中学日中一时啊，我有五年的时间每一天吃一餐饭，早晚都不吃啊，精神体力都很好啊，老师也很欢喜啊，很赞叹，因为老师本人他日中一时啊，他大概是有四五十年了啊，我在台中学他啊，那我进一步呢想学不倒丹啊，学打坐，老师笑笑，躺着睡比坐着睡舒服啊！啊，以后我就算了，我就不再学了。啊，为什么呢？他已经把我看准了，我没有办法入定，不过是坐在那里睡觉而已。啊，如果坐在那睡觉呢，那就错了，不如躺着睡觉吧。啊，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 有些这个不倒单的，我仔细观察，他是坐在那里睡觉，啊，坐在那打呼了，睡觉了，所以他不是入定，啊，不是像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他真的是入定，啊，他那个不是睡觉。所以真正大修行人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了，啊，对于世间五欲六尘呢，确确实实不动心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境空明啊，他没有阴气，所以常在定中，啊，智慧光明，念念在增长啊。睡眠的这个现象，它断掉了，啊，睡眠是可以断的，要功夫。要心地清净，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可以不要睡眠，啊，因为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欲界有，色界跟无色界都没有，由此可知这个东西是可以断的，啊，但是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你要是勉强啊坐在那里睡觉，对你的身体决定有害啊，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所以在修行场合当中千万不要啊好面子啊，好强好胜啊，自己做不到，勉强去做，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毁坏掉了，啊，这个是愚痴的事情。了凡先生这样一反省之后，云谷禅师就说了：“其为克地哉？世间享有千金之禅者，定是千金人无。”想百金之禅者，定是百金人物；应莫死者，定是莫死人物。天不过因才而夺，即曾加先毫一丝。这段话，至理名言呐。我们要细心去问味呀，啊，云谷教了凡呢，啊，他说其独是考功名而已啊，啊，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啊，家里有千万财产的人，定是千金人物。换一句话说，他要有这个福分才行啊。他过去生中没有修福，他怎么能够得福报？过去生中修集的后，这一生中得大福报。过去生中修集的波，他就得小福报，啊，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修福，应该饿死的，也是过去造的罪业深重啊。这个报应是自己做自己受，啊，与老天爷、与鬼神、与佛菩萨毫无关系啊。所以幕后他说天不过因财而度啊， 几层加纤毫意思呢？换一句话说，老天爷对于一切众生确实是公平的，啊，那么此地这个老天爷说在讲就是自然的果报，啊，确确实实没有加